神父陪你读圣经第26集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各位家人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，我是若望神父。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22章的内容。那在第21章呢，我们听到看到亚巴郎忍痛割爱，把自己的妾哈加尔和妾所生的儿子伊斯玛尔赶走了。那么在这一章呢，他要经过一个更大的考验，天主邀请他把自己的爱子独生子伊萨格奉献给天主，但他是否能够通过这次考验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内容。我邀请你打开诗高版圣经34页35页。那整个这段呢，一共是24节，我给大家列了一个结构表，方便大家对整个22章有个整体的概念。大家可以看清吗？22章的一个结构表，就是亚巴郎从命献子，这是一个主体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看到一节二节啊，就是这个祭献的呼召啊，天主召叫他，亚巴郎亚巴郎啊，天主召叫他把自己的孩子献给我。然后呢，第三节看到这个祭献的准备，他亲自背驴呀，砍柴呀。然后四到八节就是这个祭献的一个旅程就他们两个人开始走，一走到一个山上天主指定的地方。然后在第九节呢，就亲自要祭献自己的儿子。在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祭献的干预天主不是真的要让他祭献儿子，而是他能否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所以天主亲自干预了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天主看到了亚巴郎的真心，那也给了他祭献后的祝福。那最后20到24节呢，就是这个附录讲到亚巴郎的兄弟纳格尔他的后代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内容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第20章的一节到二节。第一节说呀，这些事之后就是在赶走哈加尔之后，亚巴郎与阿比莫拉克立约之后，天主试探亚巴郎我们看这个试探天主试探亚巴郎，那不是真的要天主让亚巴郎做一些事情，是试探他。那个试探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整个第20章的试探是个主体，因此呢，我会把重点讲一讲这个试探。试探是对一个人的考验考验他是否对天主忠心，考验亚巴郎的性德是否和他的行为是一致的，也通过这次考验呢，给其他人立一个榜样，让其他人向亚巴郎学习。那如果他通过这次试探这个考验之后呢，他将成为天主更忠心的仆人，成为更大的器皿来承受更大的使命和祝福。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试探的意思。那我也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去总结这个试探的意义。那什么是试探呢因为22章是个试探，是个很重要的主体。那试探呢，这个希伯来原文叫 NASA 的翻译成英文就是test， 就是一个考验、考试、一个试验。那试验的目的试探的目的和意义，就是要找出人的动机他的意向，显出这个人真相，他是否真的敬畏天主、爱天主。那重点呢，不是揭发他的一个丑恶或他的弱点，而是要发掘他的优点。大家说发掘优点，那亚巴郎也通过这一次试探呢，就看出他的真性德。同时呢，第二就证明一个人的性德和生活是否一致亚巴郎通过了考试，他的性德、他对天主敬拜和生活是一致的，他真的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超越了自己所爱的儿子。然后呢，通过这次考验之后呢，让他更加进步，成为优良者、优秀者，成为天主所忠心的仆人。然后呢，他会成为更多人的教材，引导他人向亚巴郎学习，成为一个榜样一个榜样的一个作用。然后呢，我们还特别要记住，就是这试探和天主恩宠， 在雅各伯书第一章二到三节说，如果你们碰见试探呢，你要大喜乐啊，因此你要看这个章节哈，雅各伯书啊一章二到三节，还有十二节，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十三节，保禄说呀，如果碰到试探，不要害怕，天主必会给我们变了恩宠，他必给我们开一条路。然后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七到十八节说，耶稣也是受过试探的，他必会辅助那些受试探的人。那这是我们马上要讲的重点。好，你可以记下来哈。那亚伯郎要接受什么样试探呢？就是把自己所爱的儿子去献给天主。然后天主就开始啊叫亚伯郎，亚伯郎，亚伯郎，亚伯郎马上回应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你有什么吩咐，只要你愿意的我都愿意。然后天主说了，把你的儿子是心爱的儿子，并是独生子，就是一个，把他奉献给我啊！你特别所在乎的，你是否能够把他奉献给我呢？并且呢，带着他到一个山上去啊，这个山呢就是莫里亚地方啊。大家说莫里亚这个地方呢，是在咱们圣经当中提到过两次啊，一次在这里，第二次呢就是在编年记下啊，编年记下第三章第一节也提到过这个地方。这个什么地方呢？在咱们的圣经三十五页啊，下面有一个注解，你可以看啊，这个地方呢就是沙罗满建圣殿的山。那就在这座山上呢，天主邀请亚伯郎把自己的孩子祭献给他，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那亚伯郎啊，是否愿意祭献给天主呢？把自己的孩子祭献给天主，这真的是一个生活的邀请。今天跟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，我们是否能够把自己最喜欢的、最在乎的、最宝贵的奉献给天主呢？亚伯郎决定他要奉献，所以他一大早起啊就起来。我们看第三节，他大早起，次清晨就起来备好驴，把自己的仆人、把自己儿子都叫过来，并且是亲自劈柴、亲自砍柴。我们注意这一点哈，亲自砍柴。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要亲自准备柴？难道在那个山上没有树枝吗？没有柴火吗？他非要亲自准备呢？因为他是一个完全顺服天主的，他是一个真心敬拜天主的。我要把一切准备好，我不是去应付天主，我是一切准备好，在那里我真的要祭献啊！所以把一切都准备齐备，表现了他对天主敬畏的真心啊！准备劈柴，好，然后呢，走了一天的路啊！你看这个时间哈，第一天天主召叫亚伯郎，那第二天清晨呢，次清晨第三节，他就劈柴准备往那边走。第三天就到达那个地方，他走了一天路。那从他的家贝尔舍巴到那个黎摩亚啊莫里亚有多远的距离呢？圣经学者跟我们说，大概是48公里的距离，48公里大概是100里地。他走了一天的路啊，去祭献天主啊，这是他走了一天就到那个地方。第三天呢，就看见那个地方，远远的看见。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有些圣经学者给我们解释说，是一个云彩遮盖地方，是一个天主同在地方。你只有到那个地方，你才能感受到具体是哪个地方。因此到天主指定的高度呢，一定要去啊，一定要走。所以他就要去走，走这条路。然后呢，第四节啊，我们第五节第四节我们看到，他到那个地方之后呢，这个特殊地方是仆人和驴不能去的，因此他把那个驴呢和仆人就撇在了山下啊，你们在这里等我，我要和孩子去敬拜天主。是的，这个地方呢只有亚伯郎亲自去，这个高度啊，这个敬拜的高度，这个属灵的圣山需要亚伯郎亲自来参与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天主也在邀请我们每一个人，都要上一座山，都要达到一种敬拜朝拜的高度。这个高度呢是别人无法代替的，是你的同伴、你的同工无法代替的。 也不是其他工具啊，或其他乐器啊，其他的媒介帮助你的，必须自己要走这条路，自己上这种高山。所以他就亲自去上，拿着火，大家记住啊，拿着火，拿着刀一起上。那个这个火和刀呢，非常属灵的意义啊。如果我们从新约来看的话，特别是俄夫所书啊，俄夫所书第六章基督徒全部武装的时候呢，就特别提到这个火呀，象征的是圣神，刀呢就是圣神利剑，天主的话语。如果我们要想上达一座属灵的高峰，就要靠着圣神的，还要靠着天主的话语。然后伊沙格和这个亚巴郎他们两个人去走这条路，大家一定记住啊，有个词就是两人一起同行，两人一起同行，要带着你最宝贵的时间啊，最宝贵的你的奉献到达天主台前。然后在路上呢有一个对话啊，就是到七节八节九节，一个非常美的，一个非常幸福的对话，在这个奉献的过程当中，就是阿爸我儿，阿爸我儿，这是一个幸福的对话，这是一个天主与人之间的一种交往的表达。因此如果我们要上山的话啊，上来一个高度的话，我们一定有祈祷的，和父之间有祈祷，我们在祈祷中要喊我们的天父，喊阿爸，天主会给我们回应我儿，这是一个美丽的对话，也是一种祈祷。如果我们想继续攀登高峰，就在祈祷当中不断的上升。那亚巴郎呢和伊沙格就在这个上升的过程当中在对话，在祈祷，我儿我在这里，阿爸我儿，阿爸我儿，这也是耶稣的祈祷啊，耶稣祈祷，耶稣在福音当中也是喊阿爸父啊。好，那也在这过程当中呢，伊沙格问了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第七节说了，阿爸呀，你看这里有柴有火，可是祭献全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？这个问题啊，只有耶稣可以回答。羔羊在哪里呢？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的话，因为现在我们学旧约，我们一定要和新约连在一起，在新约的光照下来看旧约。如果看希伯来书的话，第十章五到七节啊，1829页，你会看到牺牲和素祭已非你所要，你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，全燔祭已非你所喜，于是我说请看我已来到。我们一起来看好吗？1829页，1829，希伯来书第十章。找到吗？我们一起来看啊，希伯来书1892页，1892，第十章第五到七节，基督已进入世界，便说牺牲和素祭已非你所要，你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，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，于是我说请看我已来到。耶稣要来，耶稣要亲自祭献，天父要给我们预备一个羔羊啊！接下来我们会看到，因此这个问题呢，只有耶稣来回答。亚巴郎是不知道的，亚巴郎因此说了一句话，说了一句：“我儿，天主自会照料，天主自会照顾全燔祭的羔羊。”那这句话呢，非常的美，我邀请重复一遍啊。天主智慧照料做全燔祭的羔羊，那这句话呢包含了四个意思。第一个就是宣告天主会照顾，天主会照管。那第二个呢，这是一个预言啊，预言一会儿会有羔羊，那甚至预言呢2000年之后有一个真正的羔羊，除灭赦罪的羔羊要来，天主会照顾。这是一个盼望啊，盼望，因为亚巴郎是不知道的，他盼望天主预备一个羔羊，因为那是要献祭的儿子啊，多少会有些不舍的，所以他就盼望天主能够来预备这个羔羊，并且他也是一个发自内心的祈祷，也是求主来预备这个羔羊。因此他们继续前行，我们看这个，他们两个人继续一同前行。 如果真的要经历天主预备，必须前行啊，继续攀登。我们不能停止啊！比如说我们在祈祷当中，在这个聚会当中，在聚会中，在侍奉的路上，如果我们要想经历奇迹，经历天主更大的预备和荣耀，我们要前行，继续前行，继续攀登。在祈祷当中，在与父的关系当中，对话当中，在圣言的引导下，我们继续前行。好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到了所指定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只有走的人才能经历，只有攀登到一定高度之后，你才知道那个具体地方在哪里。那亚巴郎呢，就在那里呢，就在那具体地方呢，建了一座祭台，摆好木材，把儿子捆绑好。我们注意这个啊，就是建了一座祭台。这个祭台的特点是，第一，这个祭台是亚巴郎和儿子一起建的祭台，非常很特别，并且呢，这祭台是牺牲奉献的祭台，那不是像以前的，我们知道亚巴郎建了很多祭台，是一个祈祷的呼求上主名的，这个是个奉献的祭台，并且是什么呢？是甘愿奉献的，是心甘情愿的。一方面是亚巴郎心甘情愿，另一方面呢，伊萨格也要心甘情愿。我们去想一想那个场景啊，亚巴郎已经100多岁了啊，他的儿子呢伊萨格大概已经有10来多岁啊，因为他可以背动磨柴嘛，也知道这个祭献需要准备什么，已经不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了。所以如果伊萨格想逃跑的话，很容易逃跑，一个老人是抓不住一个小孩，他们在山上。因此这里面呢有一个对话，一定有个对话和一个教导。因此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啊是犹太人的经典著作，那他们的拉比啊，他们犹太经师呢会演绎这一段啊祭献的这个内容，因此他们中间一定有对话。那亚巴郎可能在教导这个孩子，你要做好祭献准备，天主邀请我把你奉献给天主，那你呢是否愿意去参与这个祭献呢？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个教导，就是亚巴郎教导自己的孩子去奉献给天主。那伊萨格呢也是长大了，他也是没有逃跑，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奉献给天主。因此这个祭台不单是建了一座祭台，更是两个人父和子共同摆上的一个祭台，心甘情愿的。好，伊萨格没有逃跑，当他们两个准备好之后呢，亚巴郎就举起刀要杀自己的儿子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在这要下手的时刻，突然天上有一个声音，上主使者说住手停手啊，就呼叫着亚巴郎，亚巴郎亚巴郎。这个声音应该是非常紧急的声音，因为在整个第22章呢，天主呼叫了3次亚巴郎，比如在第一节亚巴郎啊，那个时候语气是试探的，亚巴郎你是否愿意怎么怎么样。在这里呢第11节应该是很紧张的一个语气，亚巴郎亚巴郎住手啊，这样一个语气。那在第15节呢，天主又呼喊亚巴郎，亚巴郎郑重的宣告，我要祝福你啊，我要给你后代子孙怎么样怎么怎么样。你看这里面那个语气啊，我们一定要进入这个圣经的背景当中啊，那个场景当中。亚巴郎说我在这里啊，随时待命。在整个咱们的这22章呢，也是3次我在这里啊，3次我在这里。第一次你看第一节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然后呢第7节，我在这里。然后这里第11节，我在这里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有没有在天主那里呢？当天主呼召你的时候，当天主使用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愿意答我在这里呢？愿我们每个人都答我在这里，我甘愿参与祭献，我甘愿完成天主使命，我愿意牺牲，我也愿意随时调整我的计划和方向，我在这里啊，马上住手，天主要的我都给，天主让我停我就停，天主让我行我就行。你看这个亚巴郎是对天主唯命是从啊，不要下手那我就不下手，不伤害他，因为天主实在知道亚巴郎是真的敬畏天主啊，真的把天主放在第一位，把自己的主权完全交出来。那这里有个小问题呢，难道天主是全能全知的， 那天路现在才知道吗？这个知道呢有三层意思啊，三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呢，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呢，天主证实了自己的知道。天主本来知道亚伯拉罕很忠信，但是亚伯拉罕他的这个行为呢，表现了天主的知道啊，证实天主知道。就好像在约伯传里面，如果我们看约伯传的话，那天主知道约伯是忠心的，但怎么证明呢？那个魔鬼试探者来证明了这个约伯的忠心啊。所以这里是第一个知道。那第二个知道就是让别人知道啊，那别人是否亚伯拉罕真的很忠心，对天主很敬畏，那是否真的可以知道呢？就借这件事情啊，让别人也知道，也给黑暗的灵界啊，或给魔鬼一个证实，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敬畏天主啊，愿意牺牲自己最爱的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一说到啊，他真的敬畏天主啊，真的把自己的独生子在敬畏天主上是超越一切的啊，超越自己的妻子、丈夫、孩子、儿女。正如耶稣所说的，如果你们爱我没有超过你的家人啊，不配是我的门徒。在这里，亚伯拉罕真的啊做到了这一点，做到这一点，他的敬畏。他对天主敬畏不是一种害怕，而是一种关系，爱的关系，超越一切的爱，把自己的主权啊交给天主的。因为这个伊萨格呢是天主恩许的伊萨格，那已经老年了，就这一个孩子，那祭献了天主之后能不能再得回来呢？或者他的恩许是否能保障呢？他完全的是交给天主，把主权交给天主。天主可以赐给我个儿子，天主愿意的，天主收回，那天主还会给我，他这样的一种性格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约伯传啊，约伯传第一章的21节，天主赐的，天主收回，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如果天主收回，天主还会再赐给。所以这个亚伯拉罕是怀着很大的性格在做这件事情，敬畏天主。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啊，第11章第16节，你也会看到亚伯拉罕是怀着对复活的希望啊，你可以记在旁边啊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9节，那是一种怀着对死人复活的能力在祭献天主。好，他真的做到了，他真的完成了天主这个考试啊，天主的这个试验。所以在这停手之后，那天主也开了亚伯拉罕的眼，使他在第13节呢，就举目一看，看见一只公绵羊。大家说举目一看，举目一看，看见一个公山羊，那不是一个距离的啊，一个空间的距离，更是一种时间的距离。我们在新约的光照下，那亚伯拉罕不是看到这100米、50米远的这个距离，更是一种2000年的一个时间。他在灵里面要看到一个赎罪的羔羊，被绑在十字架上，正如被缠在灌木中一样，一个羊的两脚被灌木所缠。那1000年之后呢，亚伯拉罕要看见有一个人，耶稣基督，两手绑在十字架上，成为一个真正的赎罪者。那在这里呢，是赎了自己，救了自己儿子的命。那将来有一位赎罪者呢，要救他整个后裔的啊，替整个犹太人、整个人类赎罪的，除灭赦罪的真羔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在新约的光照下，你看这段里面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这个寓意啊。所以在这个咱们的35页这个最下面一个注解呀，就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啊祭献天主啊，成为这个耶稣拯救人类的预象啊。你可以看这下面啊，好，一个公绵羊代替了自己的儿子，所以亚伯拉罕给他起名叫上主智慧照顾啊，上主智慧照顾。并且在山上到现在啊，到今天，到亚伯拉罕到写圣经那个时代呢，人还记得那个地方，上主智慧照料。是的，上主智慧照料，天主要照料人，照料人要帮助人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对未来啊有些恐惧害怕啊，不知道以后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， 那么你只管相信上主，上主自会照料，上主会给我们预备，会给我们预备。当然这种预备是两方面的，两方面的。我们不能说那既然都交给上主吧，交给天主吧，在山上天主会预备的，那我们也要准备的。比如说在亚巴郎，他的准备，他在第三节准备好驴，准备好仆人，准备好自己的儿子伊撒格，准备好祭献的这个木材，他要准备的，他要走的。那只有不断的走，上升到那个高度的时候，你才会经历天主的预备。我们在这里不能干坐着等啊，什么都不做啊，在山上智慧预备交给天主吧，不是的。我们是一种怀着信德的和天主恩宠配合的一个预备，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做我们能做的啊，把不能做的交给天主，让天主来照料。各弟兄姐妹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那在下一集呢，我们再分享祭献后的祝福，就是第十五节到第二十四节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一下亚巴郎的敬拜人生啊，亚巴郎对天主的敬畏。可以看到吗？亚巴郎对天主敬畏有十二个特点啊，这是我所总结的啊，给大家一些分享。第一，我们在第一节看到他立刻回应啊，他是对天主敬畏，不是拖泥带水的，是立刻回应的。那听到天主指示之后呢，第二天就起来啊，第二天就起来准备一切，然后是献上自己最爱的，是心甘情愿的。他知道天主给的。天主归还了天主，那天主也会再次赐给他，并且是速速准备，他对天主敬畏，是全力的准备啊！他就是第二天早上啊，然后准备木材，是真心的啊，全力准备木材。最后我们也看到他直奔目标啊，奔赴目标，向天主指示的山上不回头的啊，不是犹豫的。你看第一天召教，第二天清晨呢，他就。这个准备第三天都有到达，我们看到他没有怠慢啊，是直奔目标。第二天走了48公里100里地，第三天就到达那个地方，并且我们也看到是亲力亲为的，整个过程当中他自己砍柴，自己走路，自己要祭献。因此这个对天主敬畏呢，任何人无法代替我们，我们要自己祈祷，自己读经，自己奉献最宝贵的。然后是带儿同行的啊，带上的儿女是一起的啊，他不光是自己的一种对天主的敬畏敬拜，而是整个家庭啊对儿女的一起的。并且是你看特别在第八节我们看到是教导孩子来参与的啊，信赖天主的照顾，对这后代子孙一生的影响，也让这个孩子学习奉献。我们相信那里面一定会有个教导啊，祭献的教导，让孩子学习奉献。并且呢，这种祭台人生啊，也确实影响自己的后代子孙。比如说我们在第26章的第25节也看到伊撒格亲自祭献天主，那就是在这里学习的啊。然后呢，第33章的第20节是他的孙子雅各伯也在祭献天主建祭台，都是向他爷爷学习啊，就是一代一代的去学习，教导自己孩子来奉献。把最好的奉献，把自己奉献，也爱主超越一切啊，爱主在万有之上。最后我们也看到亚巴郎是通过了考试，成为一个忠信的仆人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一生会经历不同的祭坛，我们一生会经历天主不同的召教，让我们随时随地去答应天主的邀请。当天主叫你的时候，亚巴郎叫你的时候，若瑟、玛利亚、雅各伯，你是否能够全心全意回应他的呼召呢？愿我们今天向亚巴郎学习，成为他忠心的仆人，也蒙受他更大的祝福。当我们通过一次一次考验的时候，那我们将领受更大的使命，成为天主手中更尊贵的器皿。那明天呢，我们就会看这些祝福。好，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，阿们。感谢天主。